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在上一集，我们说到《创世纪》第38章，有关于犹大他犯罪的事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说到一半，接下来我们要完成了下一半的故事。圣经把一些好的事情记下来，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典范，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可以去遵行。但是圣经也把一些不好的事情、丑事也记载下来，是要作为我们的警告，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不可以行恶，免得我们得罪了神。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做这样的分辨，要很清楚的分辨才好。接着我们来看第24节，创世纪38章的38章24节。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媳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我们请看接着38章的25节。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的。犹大正准备要把他烧死，他却说，我想你知道这个孩子，我怀的孕的孩子的父亲是谁。你看，他就是拥有这些证物的那个人。犹大看了，他只好承认那些东西是他自己的。接着我们看第26节，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我们看见犹大自己也觉得他做了一件非常恶心的、非常令人厌恶的事情。从这里我们看出来，犹大这个人已经受了迦南人当时的邪恶的风俗所影响。之前我已经说过，圣经把这些不好的事情记下来，是要作为我们的一个警戒，作为我们知道要警惕、要小心。有人说，如果我们要对我们现代的人做见证，当我们跟他们沟通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必须要迁就他们，跟他们打成一片，平起平坐。这是我不能够同意这种说法。神从来没有用这种方法叫我们跟别人同流合污，这样子来做见证。在任何的情况之下，神都是要求他的儿女要有很高尚的、很尊贵的一种品德。如果有一位老师或者神学院老师，他这样说，弟兄，你不要把这么辛苦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像挪亚一样建造那个方舟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大型的晚会，听说是很精彩，我们去爽快一下、兴奋一下吧，去快乐逍遥一下吧，不要那么死脑筋我们去吧你看挪亚这个人他建造方舟的时候，他当然拒绝做这样的事情。也许这个人也对着挪亚说，你现在要跟现代人打交道，你要去接触现代的新时代的年轻人，来吧，我们跟他们那调调搞在一起吧。 这样才可以跟他们沟通啊。事实上，我们的神从来没有吩咐挪亚放弃自己的立场，或者叫我们今天放下自己信仰的立场。神乃是要我们去宣告神的福音、神的真理，这是今天啊，神要你要我去做的。我可以非常的肯定这样说，如果神的子民今天要传扬福音、见证神，在我们的生活上要必须要与福音相称，神会自然的使我们的见证发生的好的果效，对别人有影响。今天啊，有些传道人他怕失去了观众，怕教会人来的很少，因此就是用一些花样去吸引别人来到他们的教会。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个样子这个教会就一定会迟早会出问题。神从来没有叫我们与罪恶妥协，神要我们很勇敢的站立在世人面前宣扬神的福音，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这让我这个时候想起啊，有一位蛮有名的传道人，他曾经被邀请到一个教会里面去讲道。第一天晚上因为下大雨，来的人很少，所以这个教会的牧师就向这位这个讲员啊道歉，他说：“哎呀，对不起，今天人来的这么少哈，啊，我希望人来多一点啊，真可惜啊。”可是这位传道人哈，这个讲员却对他说：“他说我们主耶稣也只有十二个门徒，他对他十二个门徒，他也是直接的讲道，所以耶稣从来没有发怨言呐、啊。我怎么会为了来的人太少的发怨言呢？”他说得很好，听众朋友，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所学习的一个属灵的功课。不要看人多少，我们常常以为说人数一定要很多啊才是好的，不然的话神就不在我们中间的。其实神常常是要我们去向少数人，也许几个人来做他的见证。只要我们是传神的福音，一定会有果效，神会动工。神的道本身就是大有能力的，神的话有能力。神要常常是要寻找一个清洁的器皿，透过这个清洁的器皿去传扬他的道。犹大这个人，他肯定是把自己跟迦南人同流合污，所以他的水准很低。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结果将要是怎么样，因为犹大这个人已经跟当时的迦南人同流合污了。接着我们看27到30节，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着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个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来的。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的，就给他起名叫谢拉。现在请我们翻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节到三节，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二三节，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家谱。我们会读到二三节这样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南。当我们再继续看一下第十六节啊，注意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我们会很惊讶的是，哎，主耶稣基督怎么会按肉身竟然是从犹大和他玛的后裔出生的呢？当主耶稣进入人类的家庭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一个什么带有罪恶的一个家族。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这样说，哥林多前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现在我们读完第38章创世纪，现在我们要再回到有关于约瑟的事情。我们这里看见约瑟与犹大两个人截然不同。我认为约瑟和便雅悯比他其他的他十个哥哥好得多，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关于这方面的教导。这样看来，雅各啊，他特别对这两个孩子，就是便雅悯跟约瑟，对他们比较关心，有教导他们。由于约瑟的哥哥们对约瑟有敌意，也怨恨他，所以约瑟就被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了。对这个一个17岁的少年人来说，他被卖到外地去做奴隶，他的前途一定是很暗淡的。表面上看来，实在这件事情令他会很痛苦，没有什么鼓励。约瑟的人生看起来是很不幸的，就算他在埃及地，还是会有麻烦的事情发生。虽然约瑟他并不明白，但是神却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安排，神有一个很好的目的。在旧约的人物当中，没有一个人比约瑟这个人的他的一生更能够很清楚地看出神的旨意行在他的身上。在约瑟的生命当中，处处都看到神对他的供应以及神的引导，神的手在保护他，神带领他。按照圣经的经文的叙述，神似乎从来没有直接的向约瑟显现，神有向亚伯拉罕，有向以撒和雅各直接的显现，神却没有向约瑟直接的显现。可是神在他的生命当中的引导比其他的人更为清楚。我们看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8章28节，新约罗马书8章28节这样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句话是应用在旧约约瑟的身上，非常的明显。约瑟他自己用很生动的语言来表达的这个事实。当他们的父亲雅各过世之后，约瑟的兄弟们以为约瑟会向他们报复，他们就到约瑟面前来求怜悯。约瑟毫无怨恨地回答他的兄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是在创世纪50章20节这样说的。虽然每件事情都不是好事冲着约瑟而来，表面上看起来是黑暗的，看起来很恐怖的，但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为了成全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旨意，一步一步的在进行。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神也是要这样子，如同我们可以认识这项的真理，在希伯来书12章第6节所说的。希伯来书12章第6节，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要成全这样的一个真理，要我们认识这样真理。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假如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可以确信任何事情的发生，如果没有神的应许，绝对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神要使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要你得到益处。不论我们的遭遇是多么的不幸，多么的悲痛，多么的是一种苦难，都是神使这个事情对我们有益处，而且也能够借此荣耀神。神用他的安全网来维护着他自己的儿女。若没有神的应许， 没有一件事情可以穿越这个安全网。感谢神啊！你可以记得约伯记第一章十节的记载，约伯记第一章第十节的记载，当撒旦要试探约伯的时候，撒旦对神说，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庭，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祝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撒旦这个时候他要求神把这个安全网把它撤掉。就算神应许撒旦来试探我们，这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约瑟的一生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非常好的鼓励。今天我们没有一个做神儿女的人，虽然我们没有得到从神那里来的一个直接的启示，今天有些所谓我们说假先知哦，他跟别人说，哦，我有神啊，直接的向我们启示啊，他告诉我们，他向我显现说些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但是啊，神今天并没有向任何人再做这个样子的直接的显现过。神他自己也没有直接的向约瑟显现，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晓得神仍然是与我们同在，他带领引导我们的一生。现在让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年轻的约瑟啊，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在创世纪第三十九章第一节，创世纪三十九章啊第一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斯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这位年轻英俊的约瑟才只有十七岁，在奴隶市场里面哦，他一定是一个很抢手货，他被波提法这个人买了下来。波提法是皇宫里面的护卫长，他是一个显赫的一个高官。接着我们看第二节，三十九章第二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进驻法老的大臣波提法的家之后，立刻可以看出来神是常常与他同在，神的祝福也是因为约瑟的关系啊，也祝福啊波提法的家。接着我们看啊第三节啊，我们看第三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在这里我们看见啊，约瑟他现在的状况，生活状况非常的顺利。也许我们会想到啊，加一句话说啊，从此以后啊约瑟他就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了，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这不是在写小说，是一个很现实的生活啊。神的儿女，我们做神的儿女，常常在我们生命里面面临到许多的试探，也会遇到些许多我们想不到的问题。约瑟的人生也是如此。接着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约瑟就在他主人面前蒙恩，侍候他的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因为约瑟他的服侍态度很好，有好的见证，最后他被晋升到管理波提法的全家的家务人事，甚至包括他的产业啊，波提法都完全信任他，由他去管理。接着我们来看啊，第五节第六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 都蒙耶和华祝福。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灯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所以我们这里看见这个大臣波提法非常非常的信任约瑟这个人，因为约瑟他现在已经做他波提法家里的总管了。这个时候这个大臣波提法他唯一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所做的，他要如何的取悦那个法老王，他为法老王尽忠，他要把这个工作，他自己的工作，对法老王的工作做得好，他就让约瑟来管理他个人的家务事，都由他来管理。所以当波提法回家的时候，他只希望说饭前在饭桌前面有好吃的东西，有好的食物他就觉得很高兴，可以了。这个是他最喜欢看见的，因为他有了一位他可以信任的年轻人来替他管理他的家务。所以我们当读到我们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想你我在我们基督徒人生的遭遇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一定一切事情都是顺境一帆风顺，有时候我们会遭遇到逆境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会遇到一些非常困难很难处理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就刚才我们引用罗马书所说到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要向神在神面前做一个忠心的人。而且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应许，没有神的安排，没有什么事情会临到我们。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确信，就像圣经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就像约瑟他的生平一样。所以现在我要问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到底是如何？尤其当你我在生命的逆境的时候，不是顺境的时候，你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在逆境当中要有一个美好的一见证，就像约瑟一样，虽然遇到困难，受到逼迫，受到难处，他仍然有好的见证。他因为他知道一切事情是由神来掌管。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并不是说我们单单的礼拜天去做个礼拜读段圣经就好了，是说或者说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向神发出怨言怎么我们信主遇到这种困难，不可以。我们感谢神也许我们在逆境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真正的感受到神奇妙的恩典。因为万事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可以我们在逆境当中也可以感谢神赞美神所以你的一生我的一生当我们悔改归向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生命已经改变，特别在逆境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是什么，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巴不得你今天在神面前也有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志，特别我们遇到困难，现在有难题的时候，遇到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你要归向神，借着这个逆境让我们的灵性能够慢慢的成长，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的人，他不撇下我们做孤儿，常常在逆境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因为神，我们这位神是一位信实的人，他保守亚伯拉罕，保守以撒，保守雅各，也保守约瑟的一生。神也今天也是保守每一位真正归向他的人。所以今天你愿不愿意在神面前再做一个决志，求神在你逆境当中让我们的灵性能够成长， 知道一切的事情对我们有美好的很大的益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里就要做个结束。如果你读经或者听了广播有什么感动，有什么分享，欢迎你来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